间了，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在想，就是说，因为我昨天提到，就是我这个周末我就为这个品牌在祷告，我就有一种感受，一种怎么感受，就是神对这个品牌的一个担忧，这是一个品牌。当然，他当时就把经文给我了，就是住在基督里，就是就是约翰福音15章吧，就是字字连在葡萄树上。那么呢，我突然感受到一种担忧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担忧是还是有些道理的，尽管我们要活出神的形象来，我们就是说，向世界使，向肉体使，向老我使，这个都是对的，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个担忧，就是说这个担忧，就是说，就是你要，就是讲的这一切，如果你真的不去操练的话，可以讲得非常好，但是你的就是说。你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你讲的，这个平台的带领跟你讲的，你可以讲的非常好，但是也是对的这是神一直担忧的。你讲的可能跟你活的有可能不挂钩，就是根本没有挂钩，根本你可以讲的很好，带的很好，或者启示的很好，但是呢，就是说啊。你可以就是说讲出一套非常属灵的，但是你的生命并不是照着你所讲的那样去活的话呢，这是神担忧的，就是一件担忧的事情啊。我当时觉得还很奇怪，这就为什么这一段时间我就在琢磨，我怎么住在基督里啊？我感受到我对神有冷漠，因为这个冷漠也我感觉也是正常的啊，就是一种。不断的往前走，就不断的被光照，我就借着欺凌吧，要想欺凌真正的住在我的里面，就是要想渴慕这个欺凌，因为欺凌是为着预备他的心腹嘛，这是特会讲的，那么呢，我就怎么样来依靠这个圣灵，然后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活出他的形象来。那这个是我，就是这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事情，在我的里面，我就对我自己就是有一种担忧，对我自己有一种担忧，神给的都是美好的，不管是启示也好，恩赐也好，各方面都是好的，但是呢，就是，这些资源给我们用。要是活不出来的话，你应该是一种，有一些担忧的不能说你带着一点担忧的，人家感觉很好，你这样感觉就像你的生命没有被改变，有没有改变？有改变，也说过我记得是哪一天，上一周说过，就是说有没有改变？有，但是你基于是什么东西在改变你？是基于你想活出神的形象来，靠着神的欺凌，还是你因着事工啊？这个事工需要我被改变，或者这个带领，或者这个启示需要我被改变那就是事工，就会把事工看得很重你可以测试一下你自己事工，你是基于什么在改变？你是基于你跟神的关系，活出这个形象来。或者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我总觉得内在生活是从以赛亚书3章这个起步应该这是一个榜样。但是我发现这个是对的，但是你要去操练一下，哇，我才知道好远好远，根本就没有预备好你要去做要去做，你就知道你担忧的是什么。那么呢，我觉得神为这个品牌有一种担忧。我觉得这个担忧是能理解的那么呢，就讲讲我自己刚才的等候我自己就在想， 在林里啊，我就在林里看到，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因为在埃及他们住了430年，我想应该是住了433年半，可能还是怎么，还是3年啊，430年啊，那救赎就来到了啊，因为他们的哀哭啊，他们在世界里面走到了绝境啊，他们被法老王欺压。啊，然后呢，他们一夜之间就离开了埃及，那我们今天的生命呢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要讲做得胜者有3把的钥匙，一个就是一粒麦子，这个麦子就是向世界使，向肉体使，向己使，这是需要我们天天来操练的啊。那么呢，我就灵里啊，我就看到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是在这个世界上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像我就是第一代基督徒，那世界对我来讲是一定有诠释的啊。尽管我有很多的脱离，到后面神很清晰的一个带领，世界在我的里面是什么模式，我很难脱离的。它是一个上瘾，一个捆绑，很不容易。真的说，不断的在脱落，在脱落，在脱落啊！这个世界啊，就是说。神就是劝，就是在世界里的啊，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还是很有影响的。神就说，不要为世界活，为我这位死里复活的主活啊。为什么呢？我就说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难脱离？就是40年的旷野这么难脱离。我们先不要讲其他的东西啊，你的渴慕，你的追求，这个都很好。啊，很好，但是这个渴慕和追求，它有一个目标啊，但是很多在这个路上的人呢，就是为可能为其他的活了啊，那就是很多。当然这个多，那有很多只是讲，单单讲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要有一粒的麦子啊，要落在地里，就是起码要落在，就是借着这个世界，我们要被这个，因这个世界，我们成为一粒麦子啊，是，就是一定要向世界使。所以呢，但是为什么那么难死啊？因为神在这个40年的旷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来把埃及从他们的心里面抹去啊。因为这个世界呢，你不抹去的话呢，你就活在一个瞎眼里面，即使神给你很多很多，你也看不见。为什么世界在你里面？后来我就想，这个世界怎么这么难抹掉呢？啊？因为什么呢？它有一个导引，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一个导引啊。这个导引呢，就是说，除非神在你里面，除非你为神活，这个世界才会自然就会死掉啊。除非你神在你里面啊，就是你真的为这位死里复活的主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啊。因为什么呢？世界的结局它一定是一个骗局，因为它。我这个世界好像是我们看得见的世界，你看到这个世界，你就怎么样？你有一个，因为你生命中有一个咒诅，你生命中有一个咒诅，这个咒诅是什么呢？就是你怕死，你一定有一个怕死的东西在你里面，那么呢，你就认为这个怕死呢，就是说有一个谎言就会启动，这就是当然是这个撒谎的妇，它就会在你里面启动，这个启动是什么？就是世界。可以供应你，因为只有这个世界能供应你。这就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么多人这么渴慕的追求，为了生存，为了好的生活，即使我们出了这个埃及，我们被拯救了，我们，那么呢，我们就是进入一个永恒啊。那世界不拿掉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经历神这个，他在这个世界上所供应你的，因为这个世界都是靠着神来活的，阳光啊、雨露啊，都是靠着，他都是来维系这个地球。但是你要知道，你要靠着这个世界，世界就会把你吞噬。你就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捞名声、捞地位很多的啊，很多啊，这就为什么这个世界在这个。以色列这个百姓里面，40年也没有拿走，啊，在这个他们出了这个世界以后，其实神一路的看过他们， 一路的云柱啊，白天啊，晚上啊，看过他们在旷野，知道他们不容易啊。那么呢，就供应他们吃，供应他们穿，供应他们喝，他们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到了要进入这个丰盛之地，那么神玛拉要开始进入的时候，玛拉就停止，然后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收成啊。那么这些一切。神所做的一切，这些人都没有看见，这就是世界在他们里面，以至于三个探子迦南美地的时候回来，他们还哭嚎。他们为什么哭嚎？所以我觉得，一粒麦子首先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在我们的里面？你基于什么在渴慕？你基于你自己的动机？你很渴慕，你是基于什么在渴慕？是因着世界不能丢，因为世界里毕竟还是有些患难，神兴起很多的环境，你需要神，你确实是需要神，因为神在我们当中确实给了我们这个群体很多的祝福，很多的祝福，但是你。时间一长，又活到一个冷漠的里面去了。那这个是不是世界在你里面是很有，尽管在追求啊？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是不是要加深啊？我觉得这些信息很难听到，就是求神来帮助我们，炼净我们里面，炼净我们里面，让我们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啊。不是丢在外面被火焚烧或者被人践踏，所以我觉得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真正的在我的里面来脱离，因为你脱离这个世界，你一定能看到神在你的家里所做的，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神在儿女身上所做你可能觉得做的还不够，因为不能达到你的要求。为什么达不到你的要求？因为你的眼目。是在世界里面，你一定要高高高，要怎么怎么样啊？那是基于世界还是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丈夫去参加那个更新家庭吧，记得有一位牧者一下把我丈夫里面的这个给断掉了啊，就是我女儿的学习。那时候他就说，那个牧师就是开启他了，就说，就是什么，就是说，你不要在你的女儿身上成就你的旨意。我们做父母的是要来成全神在我们儿女的身上的旨意。这一下就被开启了，开启了以后，我的女儿一直活在她父亲的这个匣子的里面，学习一直不好。那个时候突然。我的丈夫跟我女儿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女儿眼泪就流下来了。从那以后，我的女儿学习就好了，就给我女儿一个极大的释放，就断掉了那个从世界来的那个东西，压制我们。所以我女儿一直都说我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大学。那时候我女儿就突然，就被这个世界就一下脱落了，不知道怎么那个时候慢慢的学习就好了，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到她今天，求神来帮助我们脱离、认出这个世界的谎言，让我们可以脱落。好不好？那就分享到这里啊，因为这是时间是有限的，我把时间交给幸福的老板。
是的，神呐、啊，真的是何等的感恩赞美你，对吧？我真的是赞美你，为着今天这个陈老师来的分享，我要来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来怜悯我们，主啊，我就求你的生命的真光不断的照在我的里面，也照在我们这个平台，主啊，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除去我们里面的蒙蔽和一切的谎言，主啊，让我们在信上能够持定不移，哈利路亚，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看到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根基，我们的基础是基于什么，主啊，求你不断。 断的来调整我们，回归到这个十字架的磐石的里面，让我们不断的这个借着信，也借着这个悔改的喜，主啊，在你的面前不断的被你所洁净，也不断的被你所制作。主啊，谢谢你的手在我们的当中，也谢谢你的七灵来引导我们，也来不断的制作我们。父啊，给我一颗信的心，也给我一颗愿意的心，让我站在你的面前，常常借着这样的一个恩典，可以不断的被你所洁净制作的时候，让我也不断的住在你的里面。主啊，连于这棵生命树，使孩子可以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一个生命，主啊，也使我们这个平台也可以结出更多抓这个果子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谢谢神，你这样的在这样的每一个细节上你来制作我们。是的，神啊，求你给我们恩典，就是让我们更深的回到你的里面，来认清我们里面一切的仇敌，也来认清我们里面一切世界的价值观所被这个世界价值观所有的捆绑。神啊，也求你的七灵在我们的里面来生成我们，神，你要在我们里面所生成的那个有生命的果子。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我们也相信神，你的开启不是突然的，你必定要借着你的气灵来制作我们每一个。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也相信神，我们一定会被你制作成。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就求你给我们恩典，就是更深的回到你的里面来改变我们自己。祷告奉主的名。
爸爸，谢谢你，真的是孩子还活在你的面前，在你的眼前，在你的眼前成婚。爸爸，谢谢你，真的是每天你都是来带领着我，来预备我，让我能够长大，能够吃干粮。不仅如此，让我能够成为你真的儿子，可以承受产业。谢谢你，爸爸啊，我知道我常常的很任性，常常的就是离开你的面啊，自己去做事，但是我真的是请求你，真的是赦免我这些罪，赦免我真是在骄傲中，在悖逆中行事，常常的就是在一个瞎眼中，不认识你给我的环境，也不珍惜，也没有感恩的心。赦免我的罪，真的是带领我，给我一个恩典，给我恩典，让我能够在每一个你量给我的环境中，我都能够真的认清，而且是真的是啊，珍惜我的时光啊，数算我的日子，让我真的是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啊，让我真正的用心来回应你。哈利路亚，爸爸，真的是求你来怜悯我，让我有更深的渴慕，更深的渴慕你。每一天我都把我自己可以交到你的手中。谢谢你，让我真正的生命每一天都有长进。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把在这个后记上说，按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但是依旧是我们的意志，忧愁就在我们的里面可以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使我们可以来靠着主的恩典来得救。主啊，求你把从神来的这个懊悔也要来赏赐给我们，就是借着我们的悔改，主啊，帮助我们脱离从世界来的这样的捆绑，还有打破我们心中各样有形或者无形的偶像，使我们可以在各样的事上都表明我们自己是洁净的，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主啊，让我们里面充满着对你的敬畏。主啊，成为因着敬畏你，主啊，我们来遵循你的道，遵循你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媳妇，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马和媳妇代表团的分享回应和祷告。这个话题还是结续在昨天的这个话题特别是从这个经文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四到六节，枝子结在葡萄树上，住在基督里，这一个经文就是来开始。那么呢，就是讲到神对我们的担忧就是神现在对我们的担忧，就是说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领受就是我们的理解和我们的这一个行动，就是不配套，就是有不相称，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行不出道来 啊，领受了很多行不出来，或者说行的方面比这一个领受的方面距离太大，这个神的担忧是在这里。然后呢，这个圣马所分享的主要是集中在胜过试啊，其实我们他是讲到我们要三类得胜者，三个层次的得胜，就是要胜过世界啊，就是要胜过肉体，要胜过这个己啊，这个三个层三类得胜者。那么呢，他今天主要分享的是胜过世界啊，这个就是好像在这个胜过世界这一方面就没有完全都。好像没有完全过关，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些人呢，就是说，在这个三类得胜者上面，其实都就是怎么样说呢？就是说，这三类的功课都有，就是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胜过己。所以呢，他这个圣马斯今天所分享的重点是在讲到胜过世界啊，实际上呢，就是他牵涉到两个层面，就是胜过世界和胜过肉体啊。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跟这一个以赛亚书53章啊，这个镜子来对照，差得很远啊。那么呢，就是所以他的重点是放在胜过世界。啊，那么他这个背后，他这个话的背后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这个以赛亚书53章啊的这一个受苦的仆人，他是就是提供我们的就是一个镜子，就是胜过己。为什么是胜过己而不是胜过世界、胜过肉体呢？因为耶稣身上没有世界问题，也没有肉体的问题，但是他仍然是有己的问题。为什么他会有己的问题呢？因为这个己就是神的形象的这个一个部分，就是神，就是耶稣他有神的形象，他是人，人有神的形象，这个神所造的人他本身他是有一个己，就是说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就是代表这个人。所以呢，耶稣他成为了人，他就有一个己啊，这一个己不是讲的自私，也不是讲的自我中心，就是讲的他自己，就是讲的他这个人，这个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己，就有一个都有这个人啊。所以呢，耶稣他以赛亚书53章就是他描写的就是说他如何舍己啊。所以呢，你看腓立比书2章也描写的是怎么样舍己。所以呢，耶稣整个一生就是舍己。
是不是我的电脑有问题，然后没听到声音？
有没有声音？有声音啊。有的有声音，有的没声音，所以呢，需要没有声音的可能需要到另外一个这个房间去啊，可能会好一些啊。所以呢，我们回到这里啊，就是说以赛亚书53章是对付己，是第三类的圣者。那么呢，这个圣马他说隔得很远，我现在我是要胜过世界，那么呢，就是说。那么呢，他所谈论的是第一类得胜，就胜过世界啊。那么呢，胜过世界就是说是第一类得胜者啊。胜过世界就是世界对我们的引诱，对我们的捆绑，使我们的这个心不是爱神啊，追求神，而是被世界所占领、所霸占，以至于我们不能够专心的爱神啊。这个世界的诱惑、世界的捆绑啊，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胜过世界啊，在这个比喻来讲，就是出埃及，就是出埃及要过红海，过红海就胜过世界了啊。所以呢，这个他说是胜过世界，实际上呢，他我们要理解圣马的话呢，其实他照我们的语言来说，在我们的理解来说呢，他其实讲的是胜过肉体。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旷野里面。这个世界呢进到了这个心里面啊，这个就变成了肉体。所以呢，是要把世界从心里面拉走，就是胜过肉体啊。所以呢，胜过世界是指的出埃及过红海，你就胜过了世界。你到了旷野里面，这个世界进到你的心中，但是你的人呢已经离开了世界。所以呢， 这个世界在你的心中就是叫做肉体，就不叫世界了。但是呢，我们的语言当然可以，你怎么讲都没问题，你是给这个字一个意思。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你是在出埃及过红海之前呢，哎，那是胜过世界。你如果过了红海到了旷野，世界在你心中，那是胜过肉体。所以呢，如果我们按照不同的这个语言，那么呢，我们表达就是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就好。所以呢，圣妈所讲的其实它是胜过肉体，因为要胜过世界的关键是什么呢？胜过世界的关键是盼望基督再来，这个是胜过世界的关键。如果你还不盼望，还没有真正的盼望基督再来，你一定抓住世界不放。如果你真的盼望基督再来，世界就放手了。但是你盼望基督再来并不表示你胜过了肉体，这不是表示的。你即使盼望基督再来，可能肉体还在你的心中。所以呢，因为这一个基督再来，它可以让你了解这个外在的世界是很快就会过去的。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毁灭，这个它就归零了。然后呢，这个世界的邪恶也被战胜了。但是他如果在你的肉体，如果是肉体的话呢，世界是在你的心中。耶稣来了，你还是在这里啊，你面对耶稣，肉体在你的心中，他们也在外面。所以呢，这一个你盼望基督再来还有胜过肉体的问题。但是你如果要胜过世界，那么他的关键是在盼望基督再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如果你说世界对你非常大的吸引力，很大的捆绑，使你不能够专心的爱神啊，那么呢，你的问题出在什么呢？你没有真正的盼望基督再来，你对末世论还没有真正的相信和这个关心，所以你需要在这个多听听啊这个末世方面的信息啊。我建议你到我们的网站去听一听那些末世的信息，也可以到网上听听，特别是这个网上有很多末世的信息，像杀毒的信息啊，还有一些其他信息，现在都是在讲末世，要多听听末世的信息，基督再来的盼望。那么呢，你胜过世界是绝对的帮助，这是绝对的良药。就是说你要胜过世界，你不盼望基督再来，那都是没摸到边，没有摸到边，你所有一切其他的操练都会帮助你胜过世界。为什么呢？哪怕你等候神，我看到很多很多等候神的，他们很爱世界，世界没办法进到心中出去。他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亲近神，但是我同时又在爱世界，对他来说好像不是直接冲突的。为什么呢？他很多的一类人呢，他在周末或者在空余的时候，他就在等候神，非常享受。然后呢，一离开他就去爱世界了。所以呢，他这个不是直接对立的。但是如果基督再来，这个末日马上就临近了，你就会发现这个是直接对抗的。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你存钱，你想找一个银行利率高，但是你知道这个银行马上就要倒闭了，你绝不可能把钱存进去。这个是直接对立的。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确实是世界啊，时时刻刻在引诱你、霸占你，使你不能专心的追求神、爱神，那么你要多多去领受、吸收这个基督再来的信息。除此以外，它不会对你有帮助的啊。所以呢，它这个信息都是对症下药的。那么我们再讲一讲对付肉体。我相信在我们平台上面，不能说没有胜过世界的问题，有，特别是新来的啊。新加入的他肯定有胜过世界的问题，但是绝大部分领袖跟随 YY 平台的，我相信是面对的主要的是面对肉体的问题，就是在心中的世界。虽然我盼望基督再来啊，虽然我愿意以为主而活，但是这个肉世界在我心中没有办法除去啊，他的这个问题在这里。那么呢，胜过这个肉体啊，胜过肉体呢，他的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胜过肉体的秘诀就是在于信顺服。胜过这个世界的秘诀在于盼望。如果你盼望基督再来，一定胜过外面的世界啊。如果你要胜过肉体，那么它实际上是考验你的顺服。如果你不顺服，对吧，每一次神兴起环境这个功课的时候， 圣灵在引导你，肉体在就是也在来就是来要很活跃。那么呢，你要做选择，你是选择这个老模式、肉体啊、老性情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你还是选择你的肉体呢，还是选择圣灵？这个是一个舒服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失败在哪里呢？就是，哎，我们学了很多的真理啊，都很清楚。那个这是叫做鄙视，我们的鄙视都得高分啊，那非常高啊，每次鄙视都是满分啊 ，A plus A。但是这个环境一新奇，哎，神就不是让你学了吗？你学了鄙视，给你一个路试，是吧？环境一新奇，哦，全部忘记了，那些学到的功课啊，学到的那些道理都用不上，你还是什么呢？随从肉体，老模式。还是老模式，该发脾气的发脾气啊，该逃避的就逃避，就是你该是个老模式，还是那个老模式，没变啊，这就是胜过肉体的失败啊，这个是在胜过肉体上失败了。神担心的，我相信是指的这一个，我理解啊，神对我们教会的这个担忧是在胜过肉体上面担忧啊，在这个路式上面常常失败。那么呢，这一个功课是什么呢？这个功课是顺服。啊，很明显的就是说，神的话语也好，圣灵的感动也好，没有肉体那么强大啊，肉体一下就把你霸占了，那时候都全部丢到一边去了啊。我就想到什么呢？我自己曾经在农村的时候自学平面几何，我中学的文化革命的时候没学过平面几何啊，我知道要恢复高考了，你至少你一定要学平面几何，这个是初中数学，所以呢，我就自己学平面几何。我就看那些定律啊，平面几何啊，他那些证明啊，啊，头头是道，我就认为我理解了。结果我做题目的时候，很奇怪，一个都做不出来。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这个经历，我一个题目都做不出来。我觉得哇，我学的那些道理全部都是不能够派上用场的啊。直到后来突破了啊，知道怎么应用这些学到的这个概念、定义和这个。逻辑推理还有一些命题啊，还有一些定律啊，就把它应用起来，一步一步逻辑啊，才可以解题目啊。那么呢，我们在学习这个对付肉体的上面呢，是同样的，我们学了很多的那些定律，那些概念是有用的。如果没有你没学到，你肯定是不会解平面几何题目的，不会证明题目，绝对不会了。你一定要记得那些概念、那些命题、那些定义。但是那不表示你有这个逻辑分析的能力，可以有应用来解题的能力，你必须还需要来解题啊。所以你学平面几何一定不要只读看懂那个书教科书，你一定要去解题。那么呢，就是我们同样的学习这一个胜过肉体，你不能只学习啊，要随从圣灵啊，要学习神的话语啊，要知道要认识自己啊，要知道自己是什么问题啊，然后这个，但是你必须要在这个学习这个实际的功课操练，在实际生活当中，身心及环境，你这个时候呢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那么呢你就每一次你就胜过了肉体，让肉体衰弱啊，让这个新的生命就越来越长大。所以我们的失败。是失败在胜过肉体这一个方面呢，我们的这个顺服这个上面失败了。那么这个顺服胜过肉体这一个功课上面失败了，顺过这个我们是要一定要明确，是因为你不顺服，你对神的话、对圣灵的感动，你缺乏顺服，你知道吗？你的肉体太强大，你太随从你的肉体了，你太放纵你的肉体了。啊，你没有就是说去选择圣灵啊，不是选择肉体，我们的失败是在这里啊，我们要对准这一点啊，你对准了这一点呢，那么就存在一个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能够来顺服呢？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这个动力的问题，就是说我要顺服啊，它也需要动力的，你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也是需要动力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对付肉体是不舒服的，因为你肉体很舒服，肉体很舒服。我举个例子，什么叫肉体很舒服啊？就是说，就是别人激怒你了，别人冒犯你了，你的肉体就是说，你一被激怒的时候，你就 或者你就是想发脾气，或者说你一被激怒的时候赶快就躲开，你就逃避啊，就看个人的个性啊。那么呢，你就会发现你是一个登怒的啊，那么别人刺激你了，你的怒气发作，那么呢你一吐而快就很舒服啊，他一刺激你马上就发作，就怒气一生，就你就很舒服了，对吧啊。但是如果你说哎呀别人刺激你了，那怒气发作，咣咣咣，那个心跳那个血冲到脑子上了，但是你还不能发气，这个就很难过啊，就非常难过，这个就是对付肉体。或者呢你想逃避，逃避了你就很舒服了啊，你很怕什么什么啊，跟人对质啊，别人现在刺激你冒犯你，你就逃避，逃避就很舒服了，逃避就眼不见心为净啊，眼不见就心就是安静，就很舒服。但是呢你逃避不了，你他就在你面前刺激你啊，你很不想跟他对峙，但是他就站在你面前不断的来刺激你，你就很难过啊，这就是对付肉体，对吧？这个对付肉体是很难过的，非常难过，不舒服。你要是很舒服，为什么叫钉十字架呢？要背着你自己的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要讲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呢？因为耶稣没有肉体啊，耶稣他没有肉体，是你有肉体，所以呢你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那所以他为什么很讲究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他就是你的肉体，就是你的十字架去对付你的肉体，这很难过的。所以呢我们没有顺服，为什么没顺服呢？很难过啊，这个克服这个难受，这个是要有动力的啊，你要有很大的动力才可以克服这个难受的啊。所以这个动力，你比如说你这个爸爸啊，半夜要起来啊，来喂孩子，这个很大的动力。这个有时候很多爸爸懒得起来，但是你看这个母亲，很多的母亲她就很愿意起来，她半夜起来她很自然。其实她难受不是难受，非常难受的，她影响她的睡眠是非常难受的。但是这个母亲为什么半夜当中她就很容易起来啊懒孩子，而这个父亲他就睡在床上很不愿意起来。啊，当然也有一个好父亲他是愿意起来的了，就取决你有没有动力。因为你半夜起来很难受啊，耽误你影响你的睡眠了、啊、你知道吗？这个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这是要对付肉体的。那么呢你能不能做到，就是你有没有动力吗？你有没有动力？你比如读书，每一个孩子都是想要就不想那么苦嘛啊，但是为什么很多学生那么用功呢？因为他有动力啊。他没有动力哦，你一个没有动力的人，孩子你要他拉起来，要他读书，还要他刻苦，那他就难上加难了，对吧？但是对于一个有动力的，他就不难了，嗯，他就非常自然了，对吧？所以呢，这个顺服是一个动力的问题，你那个顺服的动力从哪里来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缺乏的啊，就是这一个在这个对付肉体上面啊，在学会顺服的这个功课上面呢，就是说啊，就是遇到了一些障碍啊，我们必须要克服这个障碍啊，那么呢才会进到第三个层次，就是胜过己呢，就是说它不是处理你的这个肉体啊，你的老模式，你的怒气，你的嫉妒，你的逃避啊，这一些坏的这个道德品质不好的东西，它不是。这个对付己是什么？都是你合法的啊，都是就是你的自由啊，你的喜好啊，我喜欢吃萝卜啊，我不喜欢吃白菜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啊，我有尊严啊，别人我希望得到人的尊重啊，我就是就是很多就是什么合法的权益，你知道吗？他你都要放下。你要自愿的放下啊，你放下的是好东西，是神的创造，神在神的形象，神创造你付给你赋予你的权益合法的啊，但是你都甘愿的放下，那么呢那需要一个更大的动力啊，那个是对付己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大部分的还是对付这个肉体啊，克服那些坏毛病啊，不是神的形象呢，你这个一下去登陆了，这不是神的形象， 所以呢，你见到问题就逃避啊，就是你这个不是神的形象，你这个是这个坏毛病啊，肉体就是说啊，所以呢，我们要克服这个肉体是多年养成的啊，你要胜过这个肉体，它需要顺服，这个顺服需要有动力的啊，所以呢，这个动力它有很多层的动力啊，这个爱是一个最好的动力，里面有爱。你就会有这个动力，所以我们需要有爱啊，所以呢，这个我们需要这个动力有多层的啊，这个盼望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动力，但是呢，这个光有盼望这种动力对付肉体还不够，这个爱的这个动力也是非常需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需要在走成为落地死的麦子，又不能缺少这一个。住在基督里，你说这个爱，如果有爱在我的里面啊，推动我，它就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另外，为什么我们要领受神的七灵呢？因为圣灵来的帮助是能够克服我们这个肉体，我们己或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力量的不够，你知道吗？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它是一种内在的能力，一种超然的能力，它可以加添我们的力量。啊，所以呢，圣灵他不仅是给我们讲话啊，给我们讲一个声音，实际上他还是一种能力，所以我们不需要什么七灵，就是这样。那么呢，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操练这个顺服啊，这个在这个方面呢，我们需要就是说突破啊。所以呢，这里我个人觉得呢，只要我们不盘通。啊，就是说绕过这个束缚的问题，继续去领受啊，这最容易盘通的一种方式就是说，还去领受，还去领受别的，啊、还有别的资源啊，神的国度多少的资源啊，那我要到我现在这个束缚这个环境行起来，这个功课太难了，那我还再去领受一些别的吧，啊、然后你又领受了一年。啊，领受一年以后，你再试一试，还是不行，哎，再去领受，又领受一年，那你就时间过去了，这叫做盘通。我们千万不要盘通，神给我们的资源已经够了，这最重要的，我们要使用这些资源，我们要操练我们的顺服，我们要在顺服的上面要有一个突破。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那在听到这些领受和分享教导，对照自己，我发现我自己。确实有一个这个我有意识有一段时间有一点点意识，看到发现自己过去原来觉得自己老我呢，可能还主要是那个刚才周爸所说的，就是那种反击型的或者是冲动型的，就是一刺激就马上啊要发泄，一发泄就畅快了啊、哪怕发泄畅快完了之后再做认罪悔改啊，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做的。就是反正先发泄，先一触动了就发泄，忍就很难受了，要憋下去，把它压下去是很难受的啊。大部分人采取的方法呢，包括我自己，就是先冲动，先把它发泄，发泄完了再认罪悔改啊。这个算进步的基督徒，就是知道错了，他知道这是错的，但是就是在发之前他都知道是错的，但是呢。想要我憋下去压下去那太难受了，不干这事。有的人可能要憋好久啊，甚至哭好久憋好久，甚至里面的那个怒气都要压好久啊，压几个小时都下不去啊，憋着那个确实难受。那有的人，那大部分人采取方法先发完了我再悔改。那我过去按照这种模式呢也坚持了好久。啊，也不是不认罪，是很知道要认罪的，很知道那是错误的，甚至是发泄完了以后，立刻到来跪到神的面前，花一段时间悔改呀、那个时候心平气和嘛，因为怒气走了啊，那个阀门啊放了气，那个憋劲儿、那个压力，就是那个内在的那个压力呢就没了，人也心平气和了，也比较容易去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了。但是呢，很少的有一个力量，就是说在这种冲动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份冲动就是一直不由他，就是一直啊不迁就他，就一直实行打压啊专政啊，这个呢这个比较少啊，因为太难受 那我发现过去呢，我很长时间呢，在这一块呢，我是有知道的。但是呢，今天的分享呢，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呢，有一点点在怀疑自己，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也是一个很逃避的，这个一遇到困难就逃避，不想去 touch， 不想去碰，啊，这也是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我就发现哇，这个叫五毒俱全了，就两毒俱全了，原来总以为自己可能是冲动这一块多一些，啊，好像这个逃避。啊，这个实际上我逃避也是挺厉害的，只是没有蒙光照，就是大部分是冲动嘛，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逃避也是很厉害，就是自己惧怕的啊，就是不想面对的啊，就是不想去思想的啊，不想去看见的，我都是采取逃避的方法啊，不碰啊，就真的有点像那个啊那个啊，就像那一头啊扎的那个鸵鸟政策一样，一头扎到沙堆里啊，就是整个身体屁股都露到外面，其实危险依然在，但是呢就选择逃避，不想去面对。一想到这些琐碎的事啊，困难的事啊，啊就心里好烦，就心里好烦，这种东西放在你心头啊，不去面对它，放在心头不处理啊，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压力，就是挺大的压力的。不想要去想他，不想去面对他，也不想去对付他，啊，这个也在我生命当中一个很深的逃避。那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后来我回想我这个逃避的根源呢，其实呢也就是从小到大这个成长的经历里面呢，因为我在家是一个老小嘛，所以我的原生家庭很多的重担呢啊，其实也压在我身上，也不养我身上，很多事情不让我，其实是不让我去管的，但是呢我同时又心中呢又很忧虑啊，其实虽然不用我去承担，但是我不是那种啊老小啊不用承担呐，啊，就傻玩啊，就是啊根本就家里再大的困难跟你无关啊，一点事儿没有，然后呢就自己非常开心的自己玩自己的，我不是这种。那我还是很挺看在眼中，我的家庭的困难我看在眼中，然后呢跟母亲在一块呢，她常常会分享，会暴露这一块啊，把我们家家庭的困难忧虑她都跟我分享啊，讲很多，然后呢我从小就背负她的心中的那些忧虑负担，所以呢我是很容易忧虑，也很容易背重担的。所以呢我就为了啊让自己快乐一点，常常碰到一些困难，只要不是逼的你自己必须面对的，我通常都是拖延逃避不管它啊，其实不想去让自己不痛快啊，过去不痛快的事情太多了啊，把这些事情都压在心头上，太不痛快了，太不愉快了，太不快乐了，不想要它，不想它，把它暂时性的把它从其实从心头也没挪走，就是一直挂记那事，但是呢就不去面对，就是拖延，然后逃避啊，不面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这一块的模式呢，我越来越发现其实很大一块啊，这也是我过去这一块是我对付最少的，因为我没有去管它啊，没有很重视它，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啊，怎么啊，碰到困难是这种样子呢，这种态度呢，这种方式呢，好像不对劲，这样不利于成长啊，也不利于自己扩充和提升呢，啊，在这个角度里面稍有一些被触动吧，但没有深入的去处理，没有深入的去思考，也没有深入的去祷告。其实呢，这个是属于那种，就是那种啊。就是被拒绝伤害也算是一个，这个也是我忧虑的来源，忧虑啊，这个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啊，有一个很重的东西在我的里面，我就发现哇，这是两头狮子啊，在我里面，其实一个呢是冲动霸道这一块也有啊，这个通常是在家里表达比较多一些，但其实在家里其他也有，就是另外一种忧虑逃避啊不愿意去面对啊，其实也有。在家中在外面都有， 那我通常都是逃避啊，拖延逃避，然后呢啊，有的时候就是我喜欢看一些比较逗乐的笑话来怎么样啊，分心，来把自己分心，不要啊给自己找乐子啊，就是因为心中太多不快乐的东西啊，就是这样的一些。那我很感恩，就是今天啊这样的一个分享啊，其实呢这个也算是老我的一部分啊。至于说到了世界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其实有，还是有。就是呢，过去以为世界很多东西，因为我比较盼望，这个是真的，很关心末世，很关心基督再来，这个是在我生命当中信望爱里面可能是最多的一块。信呢要差一些，爱就更差，所以呢就是这三重的动力没有整全。尤其是我发现这一种惧怕呀、逃避啊，还是爱里面的动力太少。就是跟神那里领受爱的动力，正面的动力，当然盼望也是正面的动力，这是个爱的动力还是缺乏。信呢其实有的时候还算可以，但是呢爱是比较缺乏，就是领受爱也很少。这个呢就是，所以我觉得跟今天的分享也好，叫那个领受也好，跟我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指导，就是下一步啊具体化和个人化应用在我生命中的时候，也好来，就是来啊有目标的来处理，来对付。那我自己觉得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世界呢还是有。我感觉其实这是我从啊遇见神特会啊三里面有一个感动，一个看见吧，就是世界在我们很多领袖心目当中还是有的。从哪可以看出来呢？这对待孩子身上啊，这个可以看出来。当然我们这一批人呢，就是既要神也要世界，这个是很普遍的。就是说不是说不要神，我们是很关心我们的孩子要神的，但是呢我们里面确实是两者都要啊，这个是世界在我们心目中的表现，还是挺强大的这一股力量啊。这个也是拦阻我们真正的啊，包括啊这个也是我们拦阻其他两个得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有一块儿。哎，毕竟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这个世界在我们里面，尤其是我们靠自我奋斗啊，在这个世界拼啊拼搏打拼出来的这批人，那这个世界也是他得以啊维系他的价值感、他的满足、他的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啊。想要一天把这个世界从我们生命当中彻底打掉，还是不容易的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一块还是很强的。在我们这一个，即使在我们这个 YY 平台追求的也是很强的啊，它的强大的表现是两者都要，神也要啊。当然在我们这个群体还算是要神的啊，另外一些可能就不一定了，神可能都不一定要了啊。它的两者选择是择其一，那我们是 both and 啊，那个有一类人是 either or 或者，我们呢是两者都要，世界我也要，神我也要，它难可能难在这儿。这个其实是互相抵触的，我们里面空心中其实有很大一块世界的东西，它是隐藏在里面的，它最能够表现的就是在你的家庭和你的孩子身上，工作啊和各样的这个享受、钱财、成功，在这个层面啊，当你看到别人成功，你是不是羡慕、嫉妒、恨呢？看到别人大房子是不是羡慕嫉妒恨呢？啊，别人看到很多成功的地方，世上的成功哈，你是不是羡慕嫉妒恨呢？都可以检测出来，我认为还是很强的。好，今天就分享这些，那我自己下来我也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来谢谢这个平台跟我的啊指引和带领，感谢主。好，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啊，谢谢幸福大道堂的分享和牧者们的分享。我就是感觉今天早上呢，就是神呢是在开启我们，就是要对付外面的世界，更是要对付我们里面的世界，就是肉体。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老模式啊。我觉得这个孙师母今天在讲到说对这个平台的一些担忧啊，就是我们只听到没有去行道。那么分享个小见证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付这个老模式呢，是实在是刻不容缓了，就是我们真的是要赶快要行动起来。那么在上一周我们去参加牧长退休会的这个去跟牧长们会合这个路上呢，我们经历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对付这个老模式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 就是在去的路上呢，我们大概有啊，总共是三百多公里的路吧。那么我们是下班以后呢，就是往东开，基本上呢到了这个科库哈拉这个高速之前呢，有大概就是120公里左右呢是没有加油的地方的。那么在之前呢，有一个大警示牌告诉说你要检查你的油够不够，前面120公里没有加油的地方。然后呢，我就一看了我的油表，我说我还能开160公里，所以我应该没有问题。这就充分显示这个自我的这个老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骄傲啊，就是觉得自己能够掌控，我可以搞定啊、我的经验告诉我没有问题。那么这个老肉体就在里边发动。那么我的太太呢，从之前的30公里呢就告诉我说你应该加油了。那么在后面呢，就是说在这个警示牌之前呢又告诉我说你应该加油了。我说没事儿，应该能开到。然后我们就往前开。这时候我的老婆呢，她就显示一个非常多的一个爱的一个动力，她就没有在跟我旁边在唠叨任何事情，然后就在旁边你说她担心也好，她祷告也好，但是她闭嘴，她没有说话。那么我呢就是往前开，当走上这个前面的120公里呢，几乎应该有差不多80-90公里吧，都是上坡，呼呼的上坡啊，就我这个心里啊就在颤呐、啊。这个油耗的比平时在这个城市的路上耗的多得多。那么就到了最后呢，就是说在无限的黑暗当中，当时已经夜里7-8点钟了，全部是黑暗，撂天野地，没有一点的灯光，前后只有车灯，然后再照着路。然后往前走的时候，心里真是掉进了无限的黑暗当中。我们两个心里当时后来我们分享啊，都想到了同样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平台当中一直在教导的这个要预备油。那么当你这个油箱里没有油的时候，你在陷入到这个无限的黑暗当中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前面还有多远才能到下一站加油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想到那个天堂门那个打开的时候，那个5个愚拙的童女和5个聪明的童女，那5个聪明的童女会非常充满自信的告诉你说我有油，我随时可以再走下去。而那个5个愚拙的童女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当时的心态，就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有旁通的机会，我们还可以说我叫拖车呀等等，我大不了在外面多等2个小时，在黑暗当中去哭2个小时，哀哭切齿2个小时。但是等到真正的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末世主耶稣基督说我要来决定你有油没有油，我要决定你能不能进到我的婚宴当中的时候，那我们可真的是没有任何机会再去旁通再去悔改。所以呢，我们感谢主，真的是让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感谢神，幸亏是当时啊，我们就是到最后，其实到最后啊，要到这个下一个城市能加油的这个 Merit 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应该还有10几公里，至少有10公里。我最后就是不敢踩刹车，不敢踩油门，到最后我的油箱里边的油表显示是零，就是你还能开多少公里的那个 range 那个范围呢是零。到这个时候我又往前滑行了大概10公里左右，然后呢终于看到一个亮灯的地方，这个时候呢我以为这是油站，结果呢到了跟前一看是一个小的 motel， 是个汽车旅馆。然后就继续往前滑行，又滑行了得有1公里的这个差不多这个距离，才看到一个油站。当车滑到这个油站的这个油表这个加油的这个油箱的前面的时候呢，这个心真的是落地了。所以呢，在经历这样一个破碎这个老我的过程，我就当我们加满油一路高歌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真是充满了希望和盼望，就是知道自己感觉是我有油了，我现在有油了，我可以使劲往前跑了。这个时候真的是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和对自己这个老我破碎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体会啊。而且我太太提醒我，像你这种状况也不是第一次了，你上一次就是在20公里没有油的，就油要用光的时候，你又开了26公里，你记得不？我说我知道，我真的是认罪悔改。这次是这个经历实在是太有触动了，就是我们里边那个老自己啊，实在是太强了，就是觉得自己，刚才孙爸也分享说，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可以控制，我们觉得自己在我们过往的几十年的生活当中，靠自己的时候比靠神的时候多，我可以胜过这个，我可以做到这个，但是呢，神就是要在这末世前的这些短短的时间里边，要操练我们，要预备我们，要靠着里边这个爱的动力，靠着外面对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盼望，然后呢来预备自己灯里的油 啊，所以呢，我觉得孙师母的对这个平台的担忧，我觉得是一个是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要警醒的，就是我们不光是要在听到，我们更重要是要行道，就是每一天在经历不同的这样的这个人生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要来向里边来看，我神用气灵，我们是不是在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来对付我们里边的这个肉体这个老模式。所以呢，也感谢神，我相信借着这样一次一次的对付，我们真的可以把我们那些旁通啊，把我们那些老肉体啊老模式啊都是对付掉，所以我们就更加有希望有盼望有信心去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啊，及早的破碎我们的老模式，阿们。
好，感谢神。听到牧者和行福代祷团队的分享，我想我们再一次被警醒啊，确实听了以后呢，也是醒察一下自己啊，自己的真实的光景啊，这个爱世界的心啊，到底在我们里边有多少？我就在反复想啊，我先想到我信主一年多以前，一年以后，我记得有一次周爸就问过我。就是我们那家学习的课程，就是出埃及了，过红海啊，就这样啊，过约旦河啊，我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他问我的时候呢，我就说我现在过红海了啊，就是意思我已经神不光在这个罪恶救了我出埃及了，带我脱离这个世界的这个诱惑啊，除去了我这个贪心啊，我在想，我那时候讲的是真心话。那回过头一看，这又过去十多年，真是感谢神，是神的恩典和大能啊。我们今天能战胜这个世界的这样的诱惑啊，这样的环境，我想真的刚才牧者说的，要没有对这个末世啊去想末世的事情，或者对末世有一点盼望啊，盼望可能有负面的，怕审判。正面的呢是盼望跟耶稣一同领奖赏啊，但是呢不管两面，我们要没有对这个有盼望，我记得周爸讲过，我们今天没有人能战胜这个世界啊，在苦难中逼迫中还有的可以得胜，但在今天满了诱惑和试探，我们这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的大部分的人生的经历，真是没有任何的能力来战胜。但是呢，我们今天感谢神，神带领家人教会领受这末世的信息。我想这七年当中啊，很多的已经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啊，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每一天跟随主的这种带领，我们可以真的战胜这个世界的这种诱惑。但是呢，这个世界在我们的心里边彻底除没除掉啊？我刚才听到分享以后，确实没有从根子里除去啊。我这个世界呢，我们今天说是战胜这个肉体啊。我就听了以后呢，不管怎么讲，我们有一面是感谢神。是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有这样的教导，有这样真理的开启，我们靠着主，我们还在一个得胜里啊。另一面呢，我们里边呢，确实没有那么完全的战胜啊，我们有遇到环境可以检验我们一下啊，但是呢，我们相信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相信有耶和华的七灵在我们当中，神更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啊，他会有恩典帮助我们，最终就求神格外的给我们有一个开启，随时都要与神的脚步对齐啊。我昨天说做个梦，还有牧者跟我说啊，很快甚至就这几天就面对的一些灾难或者有一些事情又发生啊，老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心里边，对我们是个提醒， 我们可以真的就可以，我们的一天的生活，我们的态度，我们遇见的事情，我面对的一些事情，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回应，我们可以靠着主，依靠神啊！我相信我们在神的恩典里，在神的怜悯里，当我们的心愿意转向他，他就会带领我们。好，我就回应这些。
他们都没看见我写吗？他们都没看见我说。
好，因为邓荣传道今天他不分享，那请那个师母来带诗歌的祷告。
带领